青春期长痘是对一个人的自信巨大的摧残。
青春年少的时候，对整个未来有憧憬的时候，长痘了就不愿意去见我男朋友，扯个理由是说啊，我来上号了哈。我男朋友还很郁闷，你是不是把我当成泄欲的对象？我们当初毕业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做内科医生，男生的话就愿意去做外科，女生的话就愿意去做妇产科，因为妇产科也是拉刀子的，有一种当医生的那种满足感。因为怀孕嘛，我回来的时候就是我的那个位置其实已经没有了，就我一个区域总监，你让我去做医药代表，而且向我以前的下属汇报，我肯定不愿意。其实我的创业有一部分是被迫的，
那个时候如果不是出此下策，大概率不会冒这个险。
出来了以后其实就觉得天塌下来了一样的感觉。
当一个医生在整个的这个护肤品行业创业，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
有时候我会想不通，哎，为什么他们会去购买一些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甚至是有害的东西。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今天我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我们博乐达的钟总。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海瑞智的 CEO 钟景禄，那么也是博乐达品牌在中国的这个运营者啊。然后呢，我是医生出身，毕业快三十年了哈。
您毕业三十年了？
对，快三十年了。我是95年毕业的。
95年毕业，我们往前推一推，您一开始怎么会学医呢？
我学医是因为父母都是医生。其实我爸爸实际上是不愿意我学医的，因为他自己是学医，然后他就跟我讲的学医很辛苦，饿不死但是也吃不饱的这个职业啊，还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对比如说学医这一块很感兴趣，我特别痴迷的是，哎，为什么一个受精卵它会长得那么神奇，一个人而且还长出不同的人来啊，就一颗单细胞然后能够长出人来。那个时候我高中还是初中的时候，我就在开始跟我们同学在宣传这些东西。当时我高考的时候三批录取的所有的都是医学院，然后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华西医科大学毕业的，现在是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我们那个时候到华西医院去实习的时候我们去走到了那个皮肤科，你知道碰到谁了吗？就是碰到我们现在的专门搞功效护肤品的李丽教授。那个时候可漂亮了，李丽教授还很年轻。那个时候他就带着我们这个小组的学生到皮肤科去转，然后他跟我们做见习的时候，就刚好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也是护士，在那儿做这个医疗美容治疗，然后就跟我们说，他说啊，我认为未来功效护肤品或那个美容行业的话呢，是属于未来的会兴旺和发展。我当时实际上是真的是这一句话就深深的印在我的这个脑海里面了。所以我们当年大概是15年的时候，我们毕业20年的时候，我们同学聚会，然后我们同学有一个我们同寝室的，现在是华西医院的消化科主任，他就跟我说啊，他你终于干上了你所喜欢的工作。15年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博乐达，就是做博乐达刚刚上市。
我们先继续讲故事啊，就是您在华西待了5年，
对，
然后就进入到了医院做临床，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
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到皮肤科，我其实大学的时候还有点恋爱脑，你明白吗？
这是能说的吗？
对呀，就是还有点恋爱脑，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男朋友当时就分配到广州去做这个工作了，那个时候我比他晚毕业1年，那么我就必须要，那时候他去了广州，我觉得我就应该去广州。其实我那个时候是可以留在华西当医生的啊，但是呢那个时候为了到广州，所以呢我就放弃了在四川的这样子的一个成都的工作或者重庆的工作，然后就跑到广州去当了一个精神科医生。
您的这心也挺大的，就是说哈，一个女生当时去当精神科医生，家里没反对吗？
反对啊，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妈妈开诊所的话就很有钱，那个时候他是第一批出来开诊所的。其实我是怎么讲，我是从小没有，家里是很有钱的。
从小没有
穷过。
没有那种
对
富的梦想啊，
对，就是就没有穷过的那时候。所以那时候我在上大学的时候，90年的时候，一个月的在大学里面，我的每个月的这个生活费我可以达到100块到300块，啊、嗯，你可能没感觉，那个时候可能一个人的工资收入也就100来块200块这样子。我爸爸的决定呢是觉得他们希望把他们那个诊所能够发扬光大，他是特别希望我回到其实西南医院，就是在重庆西南医院可以当个专家呀，当个教授啊，未来的话是就是可以到他那个小诊所去坐诊，
继承家族。
对对对对，就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从小就属于那种很倔的那种女性，反正就是我做出来的决定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改变我。因为我学习成绩好，从小学习成绩好，但是我哥哥学习成绩不好，我弟弟学习成绩不好，只有我学习成绩好，我就满足了我爸爸妈妈的这种虚荣心。所以就是我在家里面是说一不二的这种感觉啊，就是被宠坏了，被宠坏了。那后来我自己出来当那个做销售哈、啊，到那个做医药代表的时候，其实我完全没有告诉他们，他们不知道。
在我的想象中啊，咱实话实说、从成都到广州，
因为男朋友在那儿嘛。
我的意思是你从一个天府之国去到了湿热的小岛。
对对，所以我在四川的时候，其实四川的时候的话呢，我是从来不长痘的，跑到广州以后就大概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脸上满脸痘。那个时候大概已经是24、25岁的那个年龄了啊，就相当于是成年人齿发痘的感觉啊。
一个美女，又是美女医生，然后在自己24岁的年纪长痘了，
对，
那就是晴天大霹雳啊。
没错。
而且你还是个恋爱脑。
那个时候关键是什么，当我长痘的时候连男朋友都不愿意见，就是这种，我是能够非常深刻的体会到，就当一个人就是特别是青春年少的时候，而且在有对整个未来有憧憬的时候，长痘了就不愿意去见我男朋友。然后每次我到周末的时候说我不来见你啊，然后扯个理由是说啊我来三号了哈，然后我男朋友还很郁闷，你是不是把我当成泄欲的对象，这种，然后就反过来了这种感觉。我说不是不是不是，我说没有这个意思，其实真正内心深处其实就是因为长痘了啊。那时候我就跑到皮肤科去，那是几乎是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他就给我敷那个石膏一抹，然后给我开了一点那个就是抗生素，但是我就觉得没有效嘛，没有效。
石膏一抹是啥呀？
就是一抹，然后用石膏涂布在脸上，然后石膏在硬化的过程当中它会放热啊，它会用一些就是中药的，可能有一些中药里面可能有清热解毒啊，还有可能有一些中药有杀菌的这样子的作用，给我敷在脸上，然后做一个一抹，有点像按面膜一样的，然后一揭开就是石膏这种。石膏放热的话，它是会瞬间让你皮肤的毛孔打开，然后呢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可能就会因此渗透到我的毛孔里面去，然后随后的话呢，它在硬的时候呢，它又会很快的又会凉下来，就这种就倒模，相当于这种，
听懂了吧？把暖宝宝贴在了脸上，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过程就是快二十多年前30年前的这种治疗，其实没有太大的效果，因为当时对痤疮的研究其实没有深入。你如果在对一个问题性的皮肤或者皮肤问题没有对它的一个发生机理产生一个深刻的认识的时候，你如果去处理的话呢，你是胡子眉毛一把抓，甚至是乱来的。其实有时候很多粉刺的患者特别多的时候，他爆痘的过程确实有一个崩溃的感觉，但是你没办法。所以痘痘要有什么呢？要有一定的这个耐心。
当时长痘长那么久咋解决的？
后来我就跳槽，不是到杨森了吗？2年以后我就觉得精神科可能是不是我喜欢的科室啊。那个时候精神科的药品的话呢基本都是老药，我觉得副反应特别大，精神科的患者吃了我们的抗精神病药物的话呢会有很严重的就是 比如说叫静坐不能，他就坐不了，他必须要动来动去，动来动去，他内心是焦虑的，甚至会出现这个静态的，就是僵直这样子。他们经常是出院了以后，治疗好了以后，由于药物的副反应，他们就会自行停药，一自行停药就会复发。但是精神科的话呢，一复发，复发一次加重一次，复发一次加重一次，到了最后，这个人就废掉了，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其实是无能的，这种无力感是特别严重的，我就不愿意再做了啊。那这个时候刚好西安阳生就出来了一个产品，就是一个新型的抗精神病药物，叫维斯通啊，我们那个时候叫利培酮啊，是一种新型的。那么这种新型的话，它的副反应就会大大的减少，所以我就觉得啊，还不如出来去推广这么一个产品，所以我就跳槽到阳生。然后我觉得去做这一个销售的话呢，也许对我来说可能更有意义啊，这样子的一个。因为如果我不去做销售的话，我可能就去做这个精神药理学了，就是去搞这个，因为精神科跟药理学的话呢是联系的非常紧密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个时候还想得很美好，做完销售以后
再回去，
对，再去考研究生哈。结果做销售心就野了。
其实就是在当精神科医生的过程当中，因为药物发展得很缓慢嘛，
对，
然后终于有了一个新药，你要跳到上游去看看说为什么阳森会有新药出来，以及能不能把一个副作用更小的药物推广到更多医院去。
我觉得医生的话呢，其实他是能够最能满足一个人想要当英雄的这种本能的需求，真的是。所以我们当初毕业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做内科医生，男生的话就愿意去做外科，女生的话就愿意去做妇产科，因为妇产科也是拉刀子的。
就是我能那么理解吗？对医生来说，让我动刀是对我更好的技术上的，
他有满足他那种觉得效果立竿见影，有一种当医生的那种满足感啊，就是当英雄的满足感，我能够挽救你，我能够把你从死亡线上拉下来，就是一种英雄情节在里面。你看我在阳生，去的阳生，其实当时有一家史克也和阳生，我史克给的工资其实他们在业界传起来还是很高，但是我为什么会去选择做阳生呢？就是第一个，在业界当中，西安阳生在我们最早的这个药理界，它是黄埔军校。我希望进去能够学到一些东西。你既然想要做销售，你肯定是希望你的销售水平要变好。所以我到阳生工作的话呢，给到我最大的一个教育就是，一切是对我们的消费者负责的。就阳生其实是属于强生集团的一员嘛。那么我们每次开年会、开季度会都要有 Credo Day， 就是信条日。那么 Credo Day 的话是什么呢？对我们的患者负责，对医生负责，对社会负责，最后一条才是对股东负责。那么每一次我们开 Credo Day 的时候，我们的老板他会讲一天，就是我非常崇敬的之前强生公司的副总裁，全亚太地区副总裁庄祥新先生，给到我们每天都要去，他是新加坡人，他每天都每次开会都会用这个 Credo 的。就是当你年轻，在你职业生涯发展的过程当中，你所碰到的很多东西它会印在你的印记当中，然后呢你所走的每一步你都会带着那个痕迹在里面，这样子。
您这说的挺好，但如果是我心里就会打怵啊，因为我是医生出身，今天要让我卖药
啊。对，会有，
我
会有，
我当然知道我有医生方面的专业，但是让我去卖药说服别的医生好像也不是特别容易。
对，所以我第一次去中山医院，我是在他们医院门诊外面徘徊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我才敢这么敲门进去。因为都是陌生的，陌拜嘛，其实就是陌拜。其实那个时候我的老板，就是我的小组长，我们叫 team leader， 那时候是带我的，他就把我带到医院带过去了，然后介绍啊，这是我们新来的 销售人员，然后什么的
啊，
对对对，然后我递一张名片，递完了以后，他就把我放养了，然后你就去吧，然后我就是从就跟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哈，确实是就出工不出力的那种感觉，就是早上去，然后呢给医生打个 hello， 然后又不敢说话，然后中午晚上的话呢。大概六七点钟，然后也去改成 hello， 然后医生下班我也去，就完全没有 get 到这个销售的精髓。实际上，然后逐渐就混熟了以后，然后杨生也有很多的这种学术的活动啊，还有能够提供给我们给医生就是交流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就跟我们的顾客交流的机会。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就逐渐。就开始进入到这个角色。其实销售非常锻炼人啊、嗯，我其实是一个很宅的人，我可以一个星期待在家里不出门的，但是我也没想到我会变得这么健谈，就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工作的经验和经历，它会对你有
反向的塑造。
对对对对，就是。
那我很好奇啊，嗯，为啥不先去咱们自己待过的医院跟同事们说一说？这药不错。
嗯，后来我才去的嘛，因为刚去的时候没有分给我这家医院。
哦，懂了。
后来才分给我这家医院，而且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们那个抗精神病药物还没有进来中国，还没有进到中国，现在正在做上市前的这个准备。然后我是大概过了半年以后，我才进到这一个抗精神分裂组这一块这个组别的。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呢，我们当时杨生的话呢是隶属于香港在管，啊，然后就由此接触到香港的一些同事，然后接触到香港的同事呢，我就由此接触到了维生素 A 酸，所以我是应该是最早一批用 A 酸的人啊。所以你说我那个痘痘是怎么好的？
哇，那个时候是啥时候？维 A 酸应该是第一次，
应该是9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叫 Retinol A， 其实我后来查了文献，其实 Retinol A 也是在全球刚刚上市那一块儿，
啊、嗯！天哪，你想98年到今天，
97年应该算是97年啊，因为我98年已经到上海来了。
因为你看这两年什么 A 酸、A 醇，
对对对对，
真正被
认可、
大众所知道、
对对对
和使用，
但
是中间跨度了那么长的时间。
对对，那个时候我们的同事，香港同事就告诉我啊，他们在香港推广。就是说啊，这个是可以治疗痘痘、祛痘、去粉刺啊，还有的话呢，他也同时告诉我啊 ，A 酸可以那个抗老啊，所以我就一直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用。但那个时候的话呢，其实香港的 Retinol 很贵，这么一管儿，就小拇指那么长度的那么一管，那么大一管要80多块钱人民币，啊。
你一个月的生活费
就相当贵。但后来我从98年的时候，我们老板把我调到上海来的时候哈、啊、我在路上那个药店里面看到有一个国产的维生素 A， 我就把这个国产的维生素 A 合用，然后再合用，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好，单用其实维生素 A 的话我觉得效果其实有效果，但是不是特别的明显。然后呢，我就跟抗生素一起合并使用，哎，效果就会。
你这还自己调呢？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了解到痘痘它的一个发生机理。那实际上是什么原因呢？如果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呢，一个是湿热的原因啊，因为如果湿热的话呢，它会导致我们皮肤油脂的分泌会增多，但是呢它弥散的会很慢啊，可能就会使得我们的毛孔的油脂的聚集，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那个时候广东的这种荔枝啊、芒果呀、桂圆啊，非常甜的东西吃的特别多，因为那时候只要有患者的家属来看我们，就会那些精神障碍的就是家属的话就会送很多这方面的热带的水果给到我们吃，所以就会吃的特别多。而且我们在那个时候在三十多年前就几乎没有，四川很少吃到这种水果嘛，对吧？
咱一下子那个糖化就飙高了、
啊、就飙高了哈。所以实际上它就会引起，就是说 就包括说一个油脂的分泌还有质量的问题，就是说就会导致我们皮肤会出现微炎症。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痤疮治疗指南里面就谈到，其实痘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慢性的皮肤炎症问题，总结出来就是油多，然后呢堵了，然后呢就是微生物就进一步的增加，最后呢就会导致炎症更进一步的增加。
我印象很深，是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有个品牌叫 Clean Clear
啊，对，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品牌宣传你战斗都说是你脸没洗干净
啊，
所以在我小的时候，我发现好多我身边长痘痘的女孩，尤其是青春期长痘，是对一个人的自信巨大的摧残。
对的，
她们就是拼命拿肥皂洗脸，
是，
就是白天洗一遍，因为我上学嘛，中午洗一遍，
是，
晚上再洗一遍，
是。
然后我怎么觉得我的同学就越来越厉害了？
不仅仅是你以前，就像我们学医的哈，其实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我还用过舒肤佳，结果用了舒肤佳好了一阵儿啊。然后它就会发得更厉害，因为你破坏了皮肤的本身的一个微生态，就是我们皮肤上寄居有非常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细菌啊微生物啊这一类的。那么有的微生物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有益的啊，有的微生物的话呢它可能是有害的，但是如果说它没有被异常的增加的话呢，其实它对我们人体是有帮助的啊，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相当于你皮肤如果洗得过于的干净，杀菌过于的干净的话呢，反而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微生态变得更加的紊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使劲的搓揉的话，它会使得我们皮肤会产生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小伤口其实就叫皮肤屏障受损了啊，有肉眼看不到的小伤口。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外界的一些刺激物，环境当中的一些污染物的话，就会在通过这些小的伤口比较容易进入到我们的皮肤深处，产生刺激啊，产生过敏啊等等，这样子一些因素就会导致这种恶性的一种循环啊，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你第一次用维 A 酸的时候什么感觉？会有一些什么副作用吗？因为我今天
它就是一种脱皮
脱皮，
对，就是一种脱皮和干燥，很正常。因为我知道它会有抗衰的一个去皱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所以我那个时候的话呢基本上就开始用了，才20来岁就开始来
这个是有 A 酸的
对
A 酸的功劳。
但是我10年前已经特那个就是已经停了，因为我发现就是我即使是用了将近十年的 A 酸，我仍然是还是觉得它没有办法让我就是不脱皮，它还是要脱皮，一直用一直脱皮，一直用一直脱皮。所以那个时候
这是它的副作用，
这是它一个很强的一个副反应。就
从你接触到 A 酸的那一刻起其实你的心也开始晃动了
啊。是的，我最早创业的时候，我在阳生的时候因为怀孕嘛，我回来的时候就是我的那个位置其实已经没有了没有了的话呢就让我去做医药代表，就我一个区域总监市场，然后呢那个时候也年轻傻乎乎的哈，然后就说你让我去做医药代表，而且向我以前的下属汇报，我肯定不愿意。
那时候多大？
那时候30岁左右吧32岁
哎，跟我同年。
对那时候
顶峰的上升期，怀孕回来位置没了。
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我就想自己出来，本身就是想用一个自己出来创业。那么我要创业的话，我一定要拉一个好的产品，我不可能随随便便拉不好的产品嘛。那么所以我就会在网上逛，而且我自己由于长痘的经历，我也知道痘痘的发生率是非常高，我就一直在寻求是否要找一个就是痘痘的产品，就是成分一定要非常的经典，而且它的作用机理一定是要符合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或者是导致的原因就是所以这是我们学医的一个本能嘛。所以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我碰到吕绍祥博士，就是博乐达的发明人。吕绍祥博士是被欧莱雅外派到中国，然后来领导欧莱雅研究院的一个成立嘛，中国研究院的一个成立。那这个时候他回到国内以后的话，实际上是对我们整个工业界，就是化妆品工业界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他是一个全球大牛级的配方师， 然后呢，在他贤父的时候哈、啊，然后他的小儿子就长痘了。小儿子长痘的话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学那个配方领域的，他对原料啊，对药物这块了解的会非常清楚。那么他就在自己家里配配嘛，所以他就配出来了。配出来了以后，他就发现，哎，真的对痘痘效果非常明显啊。然后他就去探索这个领域，去探索这个运载体系，它到底好在哪里？它到底安不安全？因为它是全新的东西。
就是说的咱这个新型的
超分子，对，它水杨酸的话是运载在这个超分子运载体系当中的其中一种成分。
我给观众朋友们翻译一下啊，就是我们以前听到伯乐达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他们家的水杨酸做的牛，
对，
但其实不是，
对，
水杨酸都是那个水杨酸，
对的，
是我们这个超分子的技术是专利，
对的，是的。技术是专利，它这个体系的话能够运载更多的成分，但是它是缓慢释放，然后使得很多成分的话呢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然后规避它的一个不良反应，就相当于增效减负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那么它去做了很多的斑贴试验斑贴试验的话呢，就是我用一个成分产品，然后呢挤在我的皮肤上，比如说在不同的皮肤上，然后呢用一个就是保鲜膜，就是不透气的，然后给你贴在你的皮肤上，然后观察24小时，看有没有出现刺激的症状和过敏的症状，比如说发红啊，然后起水泡啊，起疹子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里面。然后他就看他主要最重要的是观察它的一个
安全性
啊，所以他做了在中国，比如说上海皮肤病医院，上海皮肤病医院有一个化妆品中心是非常有名的啊，就是专门来承接化妆品这一块的一个功效的测定啊，不良反应的这个就是测定啊这一块，然后去做了30例的这个斑贴试验，然后发现几乎没有什么副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在美国也通过第三方公司，然后做了50例连续9周的斑贴试验，也发现，而且他是做针对不同的人种来看，也发现，哎，确实是非常的安全。所以呢，他就在美国的话呢，就做了这个，申报了 OTC 的这个药物，就是可以宣称祛痘是一个药物啊，这样子的。那么我当时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很怀疑嘛，你光是实验室的数据我是不相信的，我一定要有临床数据。但是我知道水杨酸肯定是有效，而且它也契合了痘痘的四大发生机理，就我们刚刚讲油多堵塞，然后微生物的问题，微生物就是细菌的增多菌多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炎症多这样子，刚好水杨酸就有这方面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我就会刚好我就看到吕博在推广他这个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我去质疑他，
您这也就是创业第一步，先质疑你，
对，质疑你到底你在吹牛皮，其实我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他很牛逼，我不知道他的那个背景很牛，我不知道他这个人很牛，不懂的。那么但是呢，我把他东西买回来了以后，我分发给到我的医生，就是比如说就是九院的周国宇医生，他有一个学生然后就长痘。那周国宇那个时候我跟他关系也很不错哈，然后我说周老师你帮我观察一下，我就拿了大概20几支给到周国宇的学生，让他分到他的同学那儿去。周老师就跟他同学给他学生说，他说你用小钟用，那时候还叫我小钟哈，小钟给你的东西应该还是基本靠谱哈。他用了以后，哎，真的很好，我就一直在关切他，我说到底跟维 A 酸有啥不同？因为医生嘛，他治痘了肯定不会用护肤品去治痘，他肯定会用药治痘，然后到底怎么样？然后他说似乎感觉比维 A 酸好然后呢觉得消得很快。那么其实触动我最大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余总。就是我们最早的那个我的合伙人，我一直因为他是我的老领导然后他的儿子其实就长痘，从初中开始长痘一直长到高中。但是我那余总的话呢，是他是复旦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就相当于上海所有的皮肤科主任，各个科室的主任都有他的同学中山医院的皮肤科主任其中一个主任就是他的同学，他带着他儿子去看，结果他儿子看了以后就没下文了， 啊，但是痘还在他脸上啊。但是他有一次就跟我说，他说小钟，他说我建议你注意这个产品，啊，我就来兴趣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有其他，因为我那时候在做肿瘤药，还有很多事情，就是在牵扯我的精力。但是他这么一说，我就很探究竟了，我说哎，我说为啥呀？啊，他说我儿子再找我要了，我说为啥再找你要就你认为这个产品好呢？他说我儿子以前我经常带他去看看痘哈，给他开了药以后，儿子就再也不找他要了。这次是儿子主动找他要这个产品的，嗯，说明儿子认为是有效的，以前他认为是没效的，啊，是这个道理。然后我就把他儿子叫过来，然后我又重新观察，又重新那个就是。这个他儿子就是我第一个就是认认真真观察的一个
重点观察的人肉对象。
对的，对，
我这么听下来啊，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嗯，男的比女孩容易长痘，哦，
男的，因为对他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雄性激素的这个分泌是增加的嘛。我不知道您理解，就是当我们娃娃刚生下来的时候，大概六个月的时候，他的皮脂腺是关闭的，萎缩的，实际上在青春期发育之前他是没有皮脂腺的，有皮脂腺，但是它是退化了的，它不分泌油，小孩是不分泌油的。就当他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男孩他的雄性成熟了以后，然后他就大量的分泌雄性激素，然后呢，雄性激素会刺激到我们皮脂腺重新发育，然后产生油脂增加，这个原因，嗯，所以说男孩更容易比女孩更容易长痘，嗯，
您最开始其实是质疑这个产品，
对，对，
直到您的合伙人儿子长痘问他要这个产品的时候，才打动了您。
对，
那个时候吕博跟您是咋谈的？我有一个这么好的产品，为啥交给你做？你什么打动了他？
其实不是我打动了他，是他走投无路了。真实的东西，
我跟你说啊，好产品真不意味着好市场。
对的，
真的有可能就是你的好产品就走投无路。
对，是，实际上那时候他是一个医，他是一个配方师，他没有消费者的思路思维的，嗯，然后呢，他在药品界他也没有这个销售的渠道，嗯，他其实在线上去做这个推广的时候，他推广不开，所以后来他就，我隔了一年，我是2013年找到他的，但是我要观察，我已经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啊，我2014年再打电话，我准备要跟他合作的时候，他已经回美国去了。
他说整不了，这个整不了。啊，
对，他已经回美国去了，但是他幸好他还留着有这个电话，转接到他美国的电话，美国的手机上面，然后我们就这么联系。我说我要跟你合作，要怎么怎么怎么做，然后刚好的话呢，他也是在受挫阶段，就天时地利人和，这就运气。
不是，是那个电话能打通。
对对对，然后呢？然后我就跟他说，当时实际上他只有两个产品，一个祛痘调理凝露，一个滋养调理面膜。我当时在这一年当中，我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我就知道有水杨酸焕肤，化学焕肤是非常在美国流行。那当时在中国的话是有果酸焕肤的，就是新丝萃的果酸焕肤。 对， 对，那么哎，我说是不是可以利用它的一个技术，然后做一个水杨酸焕肤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因为我知道水杨酸焕肤的话呢，它有它的一个特点。那么我查阅的文献，阿尔伯特·克利格曼的这个文献，就是水杨酸与光老化的这个文献，嗯，就是他认为30%浓度的水杨酸可以达到70%甘醇酸，就是甘醇酸是分子量最小的果酸，甘醇酸治疗光老化的效果，而且安全性会更高。所以我跟吕博就讲了啊，我们做一个水杨酸焕肤，然后呢配合家居的2%浓度的水杨酸，然后呢这样提供给我们一个我们的消费者，无论是轻度的痘痘、重度的痘痘，然后一个简单、安全、高效的一个解决方案，可能就会更好。
也就是您一开始拿到，吕博就做俩产品，
对对，
一个是面膜，一个是
祛痘调理凝露，
凝露，
然后我加了一个，要求他生产30%浓度的水杨酸，然后他水平真的很高，30%浓度的水杨酸一般人配不上去，配不起来的，就他能配起来。
为啥配不起来？30听上去就
是水杨酸是一个
打开，
对，
把原料放进来，
原料桶打开，放到这个水凝胶里面，然后搅拌搅拌搅拌就可以了，对吧？
对啊对啊，
其实水杨酸这个成分是非常难以被驾驭的成分，它在酒精里面的话呢，它是 配到10%的时候就配不上去了，它就再也不溶解了。然后你静置在这个酒精溶剂里面，你静置一段时间，它会出现针状的结晶，就它是非常桀骜不驯的，它就微溶于水，然后呢也微溶于一点点油在这里面，就是其实是非常考验配方师的这个水平。你说啊，你水平高不高？你这样能配那样能配，那你配一个水杨酸自己给我看。
我听懂了，你愿意接这个品牌的第一步就是从日常装给我做到院线装去，
对，
把咱30%的线给干上，
对，
让我的那些医生老友们先认可，咱从医院先打起，
对，从医院里面来做。因为30%的它本身在国外的话，它实际上是医生自己配了以后可以自己来用于刷酸的，只不过因为是那个酒精制剂，它没办法商品化而已啊。在国内的话呢，我说你不是你吹嘘你水平牛吗？你配一个30%的给我看一下。
这跟你当合伙人真不容易啊，就是每一步都是质疑，每一步都是挑战。
对，就是那种结果，他真的很厉害，吭哧吭哧就把这个东西配出来了，然后。而且我在跟吕博合作的过程当中，我每一个就是作为医生来说哈，当他碰到疑难杂症的时候，他就想上的，他抑制不住了自己手的，他就想用这个东西，哎，试一下嘛，有没有效嘛，对吧？就是他有这种冲动的。但是吕博这个产品水杨酸超分子水杨酸从来没给我失望过，就是这样。我觉得哎能上，他就真的能上啊。当然肯定是有我自己医学的判断在里面，我认为不能上的我肯定就不会让他上了，这种概念哈。
与之而来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刷酸在这2年非常火，
对，
因为市场倒推了消费者的心智。
是，
那您对于刷酸到底是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作为一个专业人士？
刷酸是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但是我一定要非常提出来的是，酸与酸是非常不同的。他们除了能够这个什么，除了能够分泌，就是能够电解成这个氢离子以外，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就跟盐一样。就我们化学，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学过盐吧，盐可以叫氯化钠，也可以叫碳酸氢钠啊，还可以叫硫酸钠，都是盐类的，他们都有相同的共同的化学特点。那酸与酸也是一样的，它就跟我们人与人之间完全不一样一样的。你比如说有的酸它是完全不能碰的啊，比如说硫酸能碰吗？硫酸不能碰的。盐酸能碰吗？不能碰的，对不对？但是水杨酸、甘醇酸还有乳糖酸还有抗坏血酸都是可以用的，对不对？那么实际上它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它能够水解成氢离子，其他的物理特点和化学特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水杨酸跟其他的酸完全不大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最强的地方就是，第一它是脂溶性的酸啊，所以它能够靶向到毛孔里面去，发挥它的一个抗炎的作用。第二它就是一个抗炎酸，它就是一个能够抵御我们炎症的一个酸，那么就是一个叫解热镇痛抗炎的药物。水杨酸是阿司匹林的前体，就是阿司匹林的就是学名叫做乙酰水杨酸。口服进入我们阿司匹林的以后的话呢，大概1小时7/8的阿司匹林就会水解成水杨酸，发挥它的解热镇痛抗炎的功效。水杨酸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的杀菌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我们俗称就是涂布在我们伯乐达，就是涂布在我们皮肤上的阿司匹林，智能释放的阿司匹林是这样子的。伯乐达是以做水杨酸超分子水杨酸起家的。
大家为什么提到酸就色变？因为在广义上的消费者心里的想象是，酸是干嘛的？就是把我的表皮剥脱
啊，
剥脱完了之后让我自己重新长，那就跟什么去角质是一样的。那我拿盐巴抹一抹，它也去掉了。
是，
所以它会让我的皮肤屏障变薄，它会让我的脸皮薄，我一薄就容易红，那不行，我不要刷酸。
是的，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当我们皮肤敏感发红的时候，皮肤是真的变薄了吗？好，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酸是否全部都是不断的在剥脱，是吧？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皮肤是否，当我皮肤有敏感状态的时候，处于敏感状态的时候，我皮肤薄还是不薄？其实不一定。那么在皮肤病医院，上海皮肤病院袁超教授就专门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测试，他是用皮肤 CT 来测试的，就发现的话呢，实际上玫瑰痤疮和真正意义上的敏感皮肤以及正常人的皮肤，他们的表皮实际上是一毛一样的，并没有变厚也没有变薄啊，只不过说敏感皮肤的炎症的话呢，它的炎症的层次会更深一些，而玫瑰痤疮的炎症层次会更浅一些啊，而正常人是没有炎症的啊，是这样。而且的话呢，敏感皮肤和玫瑰痤疮的皮肤的话呢，它们细胞排列是不正常的啊，它有海绵状的表现啊，其实海绵状的表现就是其实是有水肿的啊，就是炎症引起的叫水肿，海绵状的表现。那么这是一个袁超教授所谈到的。那么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再另外一个佐证，就是当我们皮肤有脂溢性的皮炎的时候啊，当我们皮肤有这个接触性皮炎，慢性接触性皮炎，或者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的时候，急性的时候它是有水肿，它也不表现出我们的皮肤薄。当出现亚急性或者是慢性炎症的时候，我们的表皮是反而是增厚的，就是在皮肤病理学里面表皮反而是增厚的，但是是不，但是却是不成熟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皮肤是有代偿机制，它有个保护机制，它感觉啊、哦，我受伤害了，那我得赶紧去修复它呀，所以它会加快它的一个分裂增殖的一个过程，然后赶紧让它派到它前线去，打着打着，因为炎症嘛，保护我们的皮肤，它是在外给外界打仗的过程当中呀，它会不断的输送，它要修复嘛，它不断的要去累偿累它的那个东西嘛，所以它会不断的派这个分裂增殖，会生出很多崽往前送啊，就这个原因，就会派很多士兵上前线去战斗啊，那所以说它会堆积很多的幼稚的细胞在前线，特别是我们的表皮。而且还有一个观点是，我们的表皮干细胞是无限增殖的，一点都不用怕，它跟我们的脑干细胞是不一样的，跟我们心脏细胞是不一样的，我们心脏细胞的话实际上是
死了就死了，
死了就死了，它不会再再生，但是我们的表皮的话它是会再生的，而且表皮干细胞它是无限增殖的，完全是不用怕的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用二氧化碳点阵激光去剥脱的时候血肉模糊的，它为什么能长出来，对不对？还有一个，我们摔伤过是不是，我们摔伤了以后整个皮都没了，它为什么能长出来，它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我们边缘的细胞一直分裂分裂把它长出去，然后还有我们毛囊里面的干细胞也会分裂长出来，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但是它是没长好的，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说我皮肤薄，正是因为你厚但是疏松没长好，你反而会就像它就像海绵一样了，里面的水啊污染物啊，它就很容易通过这疏松的角质层进入到我们的表皮深层里面去，
它就更容易感染，
对，更容易受到刺激，更容易发红，这样子的。我们刚刚谈到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酸是剥脱的，啊，不可以长期使用的，哈、啊，是的，是对的，但是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我刚刚谈到的酸乙酸是完全不同的，啊，水杨酸2%甚至到5%浓度的水杨酸。它实际上是双向角质调节作用，它其中有一个我们教科书里面就提到2%到5%浓度的水杨酸，或者是2%到3%甚至5%浓度的水杨酸的话呢，它对我们不成熟的幼稚的疏松的角质层是剥脱，但是它可以促进新的好的角质层细胞的成熟和分化，能够建立我们好的坚韧的角质层细胞。而高浓度的水杨酸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用它是发挥的是什么，发挥它是抗炎，大剂量的抗炎的一个作用，然后当然它会产生剥脱，但是我不是让你每天用啊， 我只是让你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用一次啊，啊，在医生观察的角度上面，然后再去用，啊，在水杨酸30%浓度的水杨酸，它其实在化学焕肤领域当中的话，它是属于极其浅表的焕肤剂，它最深的程度，就是快速最深的程度是达到我们皮肤的极层，它不会穿透到，很快穿透到我们的这个。真皮层里面，它只是沉积在我们的脐层里面，然后再渗透压，它积聚的多了以后，它再慢慢缓慢的释放下去。所以我们刷30%浓度水杨酸，我们到目前为止2400例的这个大样本多中心的观察，我们没有一例发生灼伤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最多就是发红，最多就是脱屑而已啊。刚刚我们谈到脱屑不是坏死，它脱的是你老旧的不好的屑，让你的表皮能够长出更坚韧的角质层。就像我的皮肤，如果我不用微针去把我的皮肤破坏掉的话，我根本不脱皮。我现在要做，因为我老了，年龄大了，我的角质层的话呢，它不愿意脱掉的，它的因为代谢是慢了，它不愿意脱，我希望它脱是这样的。
我之前听你有讲过，你说大部分的问题是代谢问题，在今天
是
就是因为我们的新陈代谢变慢了，
对，
所以它就一层一层垒上去，它会有很多的问题。
是的，我们的很多问题现在不是营养不足的问题，而是营养不均衡和代谢不出去的问题啊，是这个原因啊。营养不均衡就是我要的东西我没有进去，但是我可能我要的或者是过度的进去，或者我不要的就过度的用了啊，就这个原因。所以我是比较反对是填鸭式的护肤啊，就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上去。但是你上上去以后，你的营养其实是，就是我俗称就开玩笑，你以为你的皮肤就是你妈妈觉得你冷让你回家穿秋裤的那种感觉啊，而你一层一层上去以后，实际上很容易导致接触性的皮炎啊，就叫慢性接触性的皮炎，那就有过敏性的也有刺激性的这样子的问题。我还不如就更加精简的护肤，我选择一款产品或者一系列的产品，它的成分是精简的啊，它的使用方式也是精简的，但是它能够涵盖我整个皮肤生理的需求就够了啊，反而其实是对你的皮肤是更好的更帮助的，就是一种简洁之美这种感觉啊。
我先说一个误区啊，在我过去的学习的皮肤科或者是美容的知识里，我一直在幻想我的皮肤就像是榴莲蛋挞，榴莲千层
啊，一层一层的。
对，我特别害怕我前面的那一层被烧掉了，所以我包括我跟我们的用户讲的都是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屏障
啊，是
表皮让它厚一点，这样我们在做激光项目的时候，因为我们只是三个月一次光子嘛，
是啊，
我们就是说啊，让它厚一点，让它可以扛。但是真正听到这里，我大概理解了，我们的屏障要健康，
对，
我们的皮肤要健康，健康才是最美的。
是的，就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陷入一个误区了哈，其实就是你厚就一定好吗？
我们小时候会觉得
你比如说你长老茧好吗不好，就刚刚好就好了。我们的角质层就是15层到20层啊，就是我就希望它长，但是我希望它变得更加的致密啊。你就比如说厚厚的草垛墙跟薄薄的钢筋水泥墙，哪一个能够挡风遮雨，就这个概念啊。你如果长得像草垛一般的墙那么厚，但是没有用。你看，我不知道你们年轻人有没有住过那种农村的那个垒土用的那个墙，很厚啊，用土垒起来的啊，然后里面放一些稻草，然后这样子来，但是它一遇到水它就倒了，浸到水就倒了。但是钢筋水泥墙反而不会嘛，啊，就这个道理啊。还有一个我经常给大家打比喻的地方是什么呢？你把你的皮肤破坏的皮肤想成一座残缺的墙，你是把它修修补补，你觉得更容易修得好吗？
铲掉这层
铲掉以后，我反而是更容易重建一道墙，更容易。那这个时候我重建起来了以后，我就保护它嘛，啊，更何况就是水杨酸的话呢，它是双向角质调节的，啊，就是到了最后的话，当我的角质层已经是非常致密紧实的时候，你用水杨酸高浓度的，你还得借助外用的这个医美手段才能够让它渗得进去，就这个道理。
听懂了，咱们水杨酸哪是皮肤的阿司匹林啊？我觉得是皮肤的健身房。
对，
就是什么是好的健身教练呢？就是在你能承受的范围内帮助你强健体魄。
对对，
就像是让你的肌肉长出来一样。
是是，就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像健身教练，你刚健身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肌肉酸疼啊？但是你越健身越健身，你就不觉得疼了，然后你的肌肉长得就更加的结实了。水杨酸一样的道理，就是你刚开始敏感皮肤非常用酸嘛，它毕竟还是酸啊，它氢离子它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啊，然后产生一个比较刺疼刺痒的感觉。还有一个呢，当你皮肤疏松的时候，它要脱，那这个时候的话你不用担心嘛，它其实就有点相当于健身教练在帮助你在产生这个酸疼的现象。那这个时候你慢慢建立耐受，然后逐渐逐渐的你就不觉得它刺激了，也不觉得它酸了，到了最后你还会嫌弃2%的，对我来说好像没啥效了，就这种感觉。
我的肉眼距离您是没纹的，而且很光洁。
是，
您想，您毕业都30年了，我不敢妄加揣测您的年龄啊。但是确实是能看到实打实的效果。
是是是，我那个其实没有怎么做医美项目，我就做过，一次这个肉毒是打这点，结果打了以后，我这里下巴更尖了，吓得我就不敢打了，就变成蛇精脸了哈。但是呢，我确实是从20几岁。就是我们谈到的 VA 酸，我确实那个时候就开始用 AA 酸，用在我的眼周，这样子。然后呢，2015年的时候就停掉了。
天哪，真的是一颗纹都没有，原来不
是啊，是，就是2015年以后我就停掉了，全部是用的伯乐达的产品
我给大家再总结一下日常线的伯乐达其实解决的是你的长痘、黑头，甚至一定程度上让屏障更健康，
对，
是清洁的作用为主，滋养面膜嘛，
抗炎清洁作用。
然后院线版的，我们所谓的院线版的30%的刷酸，它的功效是控油、抗炎、
杀菌，然后呢，去除就是老旧没长好的东西，就相当于有清创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在里面，然后你去做的话就会更好，但是尤其撑到的就是抗炎。抗炎，因为它是阿司匹林嘛。
如果有大面积的爆痘，或者说我一直不好，长得比较多，一定要去刷酸了。
对，刷酸。其实还有一个刷酸的话呢，水杨酸的话，我们是说炎性衰老嘛，这现在是非常非常火的这么一个治哈。就是实际上我们的衰老更多的是因为炎症导致的，你可以看，就是一个人长期得病的话，他一定会显老一定会显老。所以当你皮肤健康没有炎症的时候，你是会显得更加的年轻的。克利格曼有一篇文章，就是水杨酸出道30%浓度水杨酸出道的这篇文献是克利格曼老先生所做的，他的第一篇文献是光老化，水杨酸与光老化，他是比70%浓度的观察到甘醇酸它治疗光老化的效果都还要好，就是对细纹对这个整体的皮肤的平整度更好，就更健康。
也就是30%的水杨酸其实是一种维养项目。
维养项目，抗老，使你的皮肤变得更加的健康，没有炎症。就像我的皮肤，如果我在微洒上，我的红区几乎是没有，就不是很红的。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公司线下的渠道总经理，他自己做了8次的黄金微针加水杨酸。然后呢，做了好几次点阵，他在微洒下面几乎是白的，就红区完全是白乎乎的，一点炎症都没有，所以他就能够承受更多的这种其他的抗衰的大抗衰的项目如果你皮肤不健康，你就承受不了因为毕竟这些他大抗衰的项目，它是一个光热作用 就电热作用，它会刺激我们人体发炎的，那这个不行。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就是有超分子水杨酸，然后抗炎、抗击光老化、抗击炎脑炎症老化。所以它，你长期到医院里面去做，一次水两周做一次水杨酸焕肤，然后呢，隔三就是大概几个月做一次光子嫩肤或者是黄金微针的话，其实是能够延缓的你的衰老的。当然你不要作哈，你要吃得好、睡得好、心情好，会就会更加的加成。
我觉得刚才对我最有意义的是这一段，就是我总算搞明白了，就是在我的过去当中，大家还是想那个榴莲模型。
对，
我想的是为什么要把脾养厚呢？是因为只有把脾养厚，我才能承受更多的光能和热能，
是
我的每年的热玛吉打了才有效果。
是，
但你刚刚其实点醒我了，不是，是当我们皮肤发炎的时候，那个能量它本来就是释放热能嘛，
对，
对不对？它那个热能会刺激它的发炎，就是你的红区会更红，
对，
也就是你长期处在慢性炎症当中，
对，
所以刷酸。那尤其是30%的水杨酸，其实是最主要的是抗炎，
是
让你的炎症红区下来，
对，
这样才能在未来后续什么超声炮、热玛吉，你打了才有用。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一切所有的医美治疗，是在你能够再生的基础上进行的，就你要有先天的条件，你都没有先天条件，你怎么能做？你都没有这个再生的能力呢？你怎么行啊？就这个概念，
就是我比较好奇啊，30的浓度和二的浓度到底有啥不一样？因为我们社群里就有女孩会问说，那个我能不能买30的自己在家刷
啊？那不可以啊，因为30的话呢，它跟2%浓度的话呢，它可能是区分这个不同的情况，然后来使用的。那么30是起治疗作用的，2%的话呢是起到护理作用的。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30%我不希望我们的消费者的话呢自己来刷，因为他会有一些皮肤问题是需要由医生来掌握他的一个效果的，和他的一个刷的方法，你刷的不好他起不了效果，是这样子的。医生他会刷，就是说你别看刷，有一个医生说你别看刷酸那么简单，其实刷酸是一个技术活儿。
为啥？
因为他要根据你的皮肤的状况，在怎么刷，刷多少分钟，刷多少的量，什么时候刷，刷的频率是医生有判断的，是这样子的。就像一个药一样的，抗肿瘤药一样的，我不能说买回来肿瘤药我自己用啊，只是医生会告诉你啊，你应该什么时候吃，怎么吃，什么时候要再来去进行复诊，什么时候需要停，是由医生来判断的，不能够由我们的消费者自己来去进行刷。
我自己是博乐达的多年使用用户，我自己用的最多的是去黑头，然后黑头、白头，然后包括我老公是一个脂溢性皮炎患者，所以他经常这儿起痘痘，所以我博乐达买了很多，后来我一直在我们最爆的那个滋养面膜这个频率，我就很纳闷儿，为啥这个面膜不是贴片的？为啥这个面膜不是双剂的？
其实我，因为我一直在大学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去做皮肤医美这一块领域嘛。其实我一直是在注意这个发展，所以我当时做了精神科药物以后的话呢，哎，刚好我们老板他在上海的话呢，就是有一个肿瘤的抗镇痛药，来就是要上市，那叫芬太尼透皮贴片，它是一种麻醉药。我们知道就是肿瘤患者的话呢，到了后期他是吃不下东西的，然后但是呢他又很疼很疼，晚期肿瘤病人是非常疼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他人道主义的就是护理。那人道主义护理其实镇痛其实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措施之一啊，让我们的肿瘤患者，晚期肿瘤患者能够什么，能够有尊严的无痛的就是离开，带着对这个世界美好的怀念而离开，不要让他痛死过去。如果你用那个输液的方式的话，很多晚期病人的他已经经过化疗了，很多血管他都硬化了，打不进去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就只能是通过这个透皮贴片的方式，我涂贴在我的 啊，皮肤上啊，前胸后背上，然后呢再通过皮肤吸收，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大脑的中枢进行镇痛，啊，是用这种方式。那这就是一个涉及到一个领域，就是透皮吸收的机理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通过这个透皮贴片这个工作的经历，我就非常清楚，其实我们的皮肤的透皮吸收，它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物质，什么样的剂型。
那您先跟我说说，我们的认知还停留在皮肤其实啥也进不去。
我们皮肤生下来，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我们，它是我们人体跟外界的一个，就是我们把人体叫内环境，我们把外界环境叫外环境，它就是内环境跟外环境的一道分界线。所以它发展了很多很多的功能，很多很多从屏障来保护我们人体。你比如说我们有物理屏障，有化学屏障，有微生物屏障，也有这个神经屏障啊，还有色素屏障，还有免疫屏障，就是六重屏障来保护我们的人体。但是它虽然是有这么多的屏障，但是我们的皮肤并不是密不透风的，它还是有一定的吸收功能的，那么这种吸收功能它所需要的成分的话，它要求的非常的严格，就是我这种成分必须是脂溶性的。
脂溶性的，
对。但是呢我又不希望你特别的油，因为我们的皮肤的话呢，从外到内的话呢，它是一层一层，就是不是那么油的。我们最外一层是最油的，然后到了我们的快到我们的真皮层就变水了，所以如果你太油的话呢，你就留在这个
最外面了
啊。但是你如果全是水的话呢，你连最外面那些层都进不来啊，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叫水油分配系数约等于一的成分是最容易被皮肤所吸收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它的分子量的大小的问题啊，分子量大小的话呢，就是说要分子量越小它越容易透皮啊，这是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本身成分的一个特点。但是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制剂哈，比如说无论是化妆品也好，药物也好，它的有效成分一定是要有一个载体把它载住啊，才可以充分被我们人体所利用。就像我们吃药一样的，它里面有很多辅料的，就有效的成功效的成分和辅料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药物或者是成为化妆品，是这样。它不可能是原料桶，
就是从 A 点到 B 点，
对，
我们得有一个载体，
对对对，
工具，
对，有一个就是辅料，然后分散在这个载体里面，然后被我们人体吃啦，或者涂布在我们皮肤上，我们的功效成分要从这个载体里面或辅料里面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以后才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哈。
就举个例子，咱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这个制剂吃的这个药只是一个水的话，我抹上去它挥发了，
对，
它有效的成分不足以时间下去。
对，
你刚才说的那个肿瘤就透皮的那个镇痛剂，
对，
它已经是贴上去的原因是为了要足够长的时间
能够贴在它上面，对，就是
释放，
对，释放，它缓慢的释放，药物会缓慢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然后被我们所皮肤所吸收。那么什么样的这个配方，特别是这种外用制剂的话呢，什么样的配方制剂是最容易让这些功效成分被吸收，就是水凝胶制剂。
水凝胶，
对，就是它是一个水溶性的，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凝胶状态的，叫水凝胶制剂。透皮吸收的这个效率的这种载体啊，它是水凝胶大于乳剂，大于霜剂，大于油剂，再大于粉末剂。
你这么一说我心情就是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因为你家里肯定你会以为霜比乳更好，
对，
然后霜比乳比油更好，就是油可能是最好的，但是这么一听水凝胶是最好的。
水凝胶作为药物的运载体系，它是最容易被我们皮肤，让我们的功效成分被我们的皮肤所吸收的，
就它透皮率高，
对，透皮率会变高，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我们药物起效或者是功效成分起效的第一步是它要从这个辅料当中释放出来， 要从这个，就像我们有一条船一样的，他要先从船里面跳出来，不然的话，这个船如果有磁铁的话，它出不来。因为我们说功效成分一定是脂溶性的，但是我们最外一层是不是也油啊？啊，油溶解油，它是不是更愿意从我们皮肤里面待啊？更愿意从水凝胶的体系当中跑到这个有油的地方啊？就是相似相融原理嘛。如果你是一种油剂去运载功效成分的话，本身它就喜欢待在油里，如果这个油把它拉住了，它就不往我们皮肤里面跑，它就释放不出来，就这个道理。
它停留在
表皮层。对，就是这个道理啊。
我用到咱们的三七精华的时候，我以为三七精华也是水凝胶的质地。
它是水凝胶质地，
但是它很像水。
对，水凝胶的话呢，它可以做的非常稀啊，也可以做的非常的稠啊，是这样子的一个稠厚的。你可以看啊，你用三七精华的时候，你涂上涂着涂着涂着，它会最后有点黏糊糊的，有点感觉了吧，有点黏吧。
你们又黏了，我又一点都不敢说我量不够吗？
它会有成膜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让我的有效成分在这个成膜里面，它持续的缓慢的释放出来。
我现在终于懂了，就是因为一开始那个肿瘤的止痛药是贴着的，
对，
现在呢咱们的这个水凝胶是无痕贴着的。
对对，就是你看不到，但是实际上它是贴在我们皮肤上的。
要说啊，医生创业千千万万个不好，但有一个好，就是离这种新兴的专利技术，离真正的好产品近。
对，他看得懂。
你小时候有想到长大之后会成为一家护肤品公司的 CEO 吗？
没有想到。我觉得更多的是想要，就是说一句话，就是想要更美好的生活。那说的再俗一点，就想要多赚钱嘛。因为我大学毕业，虽然我爸爸妈妈我啃老是可以的，但是我大学毕业以后，我是不好意思再找他们要钱了。而且他们在当地的小城市的话，他们老了以后干不动了，他就没来源了，没有收入来源了，对不对？那我不可能依靠他们，所以我必须要依靠我自己。其实我当初打工的时候，其实我是希望在自己职业规划是我在扬升能够一步往上走的，就是我能够做到主管，做到经理，做到总监，然后做到 BU head 这一块的哈，甚至做到负责某一片的或者某一产品某一个产品线的这个高级的这种管理者，是用这样规划的。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样嘛，就是我希望在一个公司里面干到老，然后在那儿退休，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里面。你跳槽的可能性都会比较少，但是不是受挫了吗？其实我的创业其实有一部分是被迫的啊，因为我们年龄，我们那个时候的创业跟你们这个，跟咱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说创业的风潮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如果不是出此下策，大概率不会冒这个险。
对，不会。就那个时候我出来了以后，其实就觉得天塌下来了一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确实是我也赶上了这个中国发展的一个时代的潮流嘛。
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咱们也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代。是什么？
对，
是功效护肤的爆发。
对，
就也就是你想，你当时在做精神科医生的时候，药物是短缺的，
对，
市场没有那么多产品。
是，
而当你投身创业的这个过程中，看似是被迫的，但也刚刚好赶上了这种
对时代的
需求的，
对时代的发展。你比如说，我2015年接博乐达，开始准备全力要做博乐达的时候，2017、2018年的时候，国潮就来了。我觉得有时候创业，有时候真的也是要天时地利人和。你说我的能力有多强？我不认为自己有多强，我只是觉得我在专业度方面，还有在真实性方面，我会就是比较较真而已啊。但是呢，确实是我碰到了这个整个潮流。不是有一句话吗？那个时代这个潮流的话，就是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你能力再强，你在这个时代不符合这个时代的需求的时候，你还是会死掉的。所以我觉得 其实创业的话呢，其实就是顺潮流，然后看天时，看地利和人和。我觉得顺时代潮流就是天时，人和的话就是你挑合作伙伴，或者是你的合作伙伴是否是志同道合，大家能够有同理心，互相的这个体谅，而且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他反而还来给你做一个心理按摩。那么还有一帮就是，愿意去做事，愿意去为我们一堆理想团队的，员工这块儿啊。那么还有就是地利，就是你的产品，我觉得核心的竞争力其实是产品，然后让这个产品的话呢，帮助你去不断的寻求一个一个的胜利。其实只有不断的胜利才是激励员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还有一个辛辣的问题想要问你。
你说。
我认识很多新消费品的创始人，他们都甚至有比我还小的，95年的，96年的，我觉得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或者是他们天然生长在一个 owner 的感觉里，就这个世界是
我把控的哈，
对，我天生生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功效护肤这个领域可能有很多您的后来者，你看到他们这么年轻，这么就是懂互联网语言，您会有焦虑吗？
年轻人他们有懂互联网语言，然后呢使销量会一下子就很多，我看到他们其实我并不是很焦虑，我不焦虑，因为我知道他们的产品好与不好，跟我跟他们的之间的这个优势，我的优势是在哪里，所以我是有自己的底层的这个概念在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你现金流又是充沛的，你怕什么呢？不需要怕，因为这个世界够大，容得下更多的品牌那么我把我的优势，我这个细分的领域做好够了，然后我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我能帮助更多的人皮肤变得更好，我觉得够了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是比较稳的一个人，我就说我睡不着觉的地方一定是当我搞不定某一个患者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但是其他任何时候我都能睡得着。博乐达不算成功吧，我觉得现在因为他做的还不算大，才几个亿的这个销售额，但是博乐达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他总是能够兑现我对我的消费者的承诺包括我们的就是比如说像小龙啊，像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员工的话呢，他们现在都全部用博乐达的产品，然后他们都不用其他的品牌，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护理产品护肤厂家，他们自己的员工都不用自己家的产品但是我们家的话基本上是全部能够用，而且他们能看到效果，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咱就这么想哈，创业8年就8个产品，8个SKU，
对，
设计的如此质朴，
对，是。
如果不是产品好，咋可能穿越8年来到这里？
是的，没有一家功效护肤品说，我到现在以来只有8款产品，那我们觉得就是不是好的东西，我为什么要推它？又浪费精力，又浪费物力，还浪费时间。就是我就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到大家，然后把这些钱投到这些产品当中去做，让更多的人知道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到最好的东西，到目前为止在新的理论知识和新的理论，就是我们的皮肤生理学的突破方面还没有被突破，或者是还没有一种原料能够比这个我们现有的水杨酸更好的，能够更机制作用更全面的，还没被突破出来的时候，我认为我们不需要更新的东西我们更新的东西是什么？更新的东西是我们如何优化我们的管理，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更多的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需求，我们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希望有更好的传播在这一块。同时的话呢，我们会更加优化我们的这个使用方案，因为他有时候不会用还有担心和害怕，那我们在服务方面是否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变得更能够得到更贴心的陪伴和更好的帮助，让他们皮肤变得更好。
那你觉得在大的快速的消费浪潮中，博乐达是一家慢公司吗？
对，是一家很慢的公司， 100个创业者的话呢，可能有 99.99 都会被死掉的。我希望能够活得更长一些。